郭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3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外交部星期一4月3号分别宣布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同埋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会喺呢个星期三到星期五对中国进行访问。今年系中国同欧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嘅共同利益，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喺星期一举行嘅记者会上话：面对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全球安全挑战层出不穷，中欧应当坚持互相尊重、互利共赢。排除干擾和困難，聚焦共識與合作。馮德萊恩上星期四在由歐洲政策中心和德國密卡托中國研究所聯合舉辦的一場公開演講中，呼籲歐洲對北京採取更加強硬的政策，原因是中國在國內變得更具壓迫性，而在國外則更加咄咄逼人。馮德萊恩還警告北京不要和莫斯科搞在一起，並且首次暗示歐盟可能會終止謀求與中國達成一個里程碑式的貿易協議。這個協議其實已經在2020年談判達成，但是後來在歐洲議會中遭到擱置。馬來西亞總理安華易卜拉欣星期一4月3日說，馬來西亞準備好與中國就南中國海主權爭議舉行談判。較早前中國飛機和艦船多次進入主權歸屬有爭議的馬來西亞專屬經濟區騷擾，被受到譴責。馬來西亞國家傳媒星期一報導說，總理安華當日在一次講話中講到了他上個禮拜會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時討論了南中國海問題。他說中國亦都對那個區域聲稱擁有主權。我說作為一個需要石油和天然氣資源的小國，我們需要繼續開採，如果情況發展到我們必須進行談判，那我們準備好談判。馬來西亞是多個對南中國海部分海域聲稱擁有主權國家之一，但是中國宣稱對南中國海幾乎所有的海域都擁有主權，並不斷提升它聲張主權的力度，導致該地區局勢持續緊張。在洪都拉斯與台北斷絕外交關係幾日之後，台灣總統蔡英文前往中美洲訪問。蔡英文星期六同危地馬拉總統賈馬特參觀馬亞文明城堡的叢林廢墟之後，發誓在中國的外交攻勢面前保持牢固關係。蔡英文在明年卸任之前的一次重要外訪包括過境美國，並預計會與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麥卡錫會晤，不是為了獲得外交突破，而是為了在地緣政治動盪期間鞏固台灣在美國領導人心中的地位。美國《紐約時報》4月2號報導表示，蔡英文在連任兩屆總統卸任前的這一次外訪是作為全球最重要領導人之一出現在國際舞台，並身處全球兩個最強大的國家之間互相對立的要求之間，需要取得平衡。中國視台灣是有待統一的一個省份，希望將台灣置於它的獨裁體制之下，而美國則希望維持台灣這個民主社會作為在與中國更加廣泛對峙中的一股力量。據伊朗官方傳媒報導，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外交部長星期日晚上通了電話，並同意在未來幾日內會面。根據官方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通訊社報導，伊朗外交部長侯塞恩·阿米爾·阿卜杜拉希揚和沙特外交大臣費薩爾·本法爾漢·阿勒沙特親王會面的確切時間和地點仍然有待確定。在伊朗政府支持者襲擊沙特在德克蘭和馬什哈德的外交中心之後，德克蘭和利雅德於2016年1月斷絕了外交關係。今年3月19日在中國的調停之下，兩個國家達成恢復外交關係的協議。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这个事态发展表示欢迎，他上个月说，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任何有助缓解紧张局势、避免冲突同埋以任何方式压制伊朗危险或破坏稳定的行动的事情都是好事。芬兰总理桑拿马林看起来在星期日举行的第二任期选举中失败了，他的政党在争夺议会控制权的三方竞争中被两名保守派对手击败，星期日晚上在约 97.7% 的选票统计了之后，中间右翼的国家联盟党得票率为20.7%，紧随其后的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芬兰人党，得票率为20.1%，而社会民主党得票率为19.9%。由于排名前三的政党各获得到约两成的选票，未有一个政党能够单独组建政府。来自22个政党的2400多名候选人正在争夺这个北欧国家议会的200个席位。基于这个结果，关于组建芬兰新政府的谈判将会在国家联盟党的领导之下启动。该党领导人佩特里·奥尔波在支持者的簇拥之下宣布获胜。马林现年37岁，是欧洲最年轻的领导人之一。沙特阿拉伯和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及其他的产油国家星期日宣布自愿减产石油每日约115万桶。他们表示此举旨在支持市场稳定。在包括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在内的部长级小组星期一召开网上会议时，外界普遍预计该组织将坚持已经商定的每日减产200万桶。去年10月份，由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和以俄罗斯为首的盟友组织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加同意从11月到年底减产每日200万桶，激嬲了华盛顿，因为供应紧张推高了油价。美国称世界需要较低的石油价格来到支持经济增长，防止俄罗斯总统普京赚取更多收入来到资助乌克兰战争。星期日出人意料的自愿减产是在10月份已经达成的一致意见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个减产将从今年5月份开始。根据官方声明，利亚德表示将会减产每日50万桶，而伊拉克将会减产每日21万1000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记者协会低调纪念成立55周年，主席谈论到国安法下新闻自由的挑战。目前在英国深造的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上个礼拜六向会员发信，纪念记协成立55周年，遗憾因为各样的原因未敢大肆庆祝，甚至为会员人数下跌、香港新闻自由前景等困难而忧心重重。陈朗星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近年的政治环境下，记协受到抨击相当大，甚至有传媒机构不愿意让员工加入记协，加上当局而立法规管众筹，记协前景相当不明朗。他坦言，国安法实施之后，言论及新闻自由的尺度是首要关注，记协为免被指是外国代理人，2022年起停止发布《香港言论自由年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968年4月成立的香港记者协会，简称记协，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记者组织和记者工会，多年来致力维护新闻自由和新闻操守。去年9月底到英国牛津大学路透研究所参加学人计划的记协主席陈朗星，上个星期六即是4月1号向会员发信，纪念记协成立55周年。他表示遗憾因为各样原因未敢大肆庆祝，甚至为会员人数下跌、香港新闻自由前景等困难而忧心忡忡。陈朗星表示没有宴会和祝贺，甚至生日蛋糕亦都欠奉，纪念记协55周年的是该会前主席 Keith Bell 的文章，当中谈及目前香港新闻自由最大的障碍是北京直接在香港实施的国安法。 Keith 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多名新闻工作者被拘捕，当中包括一名记协前执行委员会成员。他又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公营广播机构香港电台已经被当局牢牢控制，其他传媒机构亦都面对一些禁区，包括报道台湾新闻，除非相关报道涉及北京或者香港政府谴责台湾政府的声明。Keith 又表示，由于国安法的界线模糊，令到部分记者对海外收取稿费等收入的行为极为谨慎，因为这些行为可能被认为属于模糊的串通罪。即将在4月22号由伦敦返回香港的陈朗星接受美国之音长途电话访问，表示记协过往每年最大型的活动是周年筹款晚宴，他相信经过两年前2021年的筹款晚宴之后，都不容易再举办类似的活动，因此55周年会庆亦都是低调处理，不过联谊是其中一个计划中的活动，他4月23号回到香港的时候会再评估是不是能够举办联谊的活动。
但是我们都联谊都还是我们其中一个想做的事情，看看我回到香港之后再看看行不行，因为我们都看到譬如有些民主党他们去吃餐饭都那么多风风波波，那费事又搞到人家又中新冠肺炎，应该又说流煤气，应该又说不知道啦，咁样，咁所以就评估下啦，睇下点。我哋都有计划，希望同啲会员联谊嘅，咁但系睇嚟就呢、這个日子啦，四月嘅呢个日子就未系一个好嘅时候啦。
据记协执委透露，2020年中港版国安法啱啱实施的时候，记协会员总数大约有800人，当中正式会员有550人，至到2023年初，最新的会员总数大减一半至到400人左右，正式会员大幅减少超过 63% 至到200人左右。陈朗星表示，在近年的政治环境之下，记协受到的抨击相当大，甚至有传媒机构不愿意给员工加入记协或者担任执委会的成员，加上苹果日报、立场新闻等较具规模的传媒机构相继倒闭，导致记协会员人数大幅下跌。他说记协会为会员提供更加多的在职培训等的活动，提高业界的专业水平，吸引更加多的新闻工作者加入。不过陈朗星坦言，香港新闻界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一方面新闻从业员不断减少，很多公民团体在国安法实施之后纷纷宣布解散，新闻的议题亦都越来越少。
新闻本身现在已经越来越少议题，或者很难去跟进啦。如果我哋睇嗰啲每日嘅採訪量，其實係已經少咗好多啦，或者即係你冇咗一啲公民團體、公民組織嘅倡議，我哋報導嘅嘢又少咗咁樣。咁你都見到，譬如一啲社會議題，我哋都好難會去可以好大跟進啊。譬如上個月呢、這個尖沙咀大火，咁我燒完啊8个钟，咁大家都算啦。又或者呢個公民肺炎報道啊調查，咁講咗一兩日咁就算啦，咁樣其實呢啲都係大議題咯嚇。咁不過可惜即係而家社會氛圍係難到呢啲嘅即係跟進啊，呢啲嘅再多啲嘅新聞嘅報道啊咁樣。咁係令人擔心嘅嚇。咁即係但係我哋當然唔會想新聞界係即係繼續咁樣沉淪啦，亦都唔想嗰、那個。即係嗰個咁唔活躍嘅情況會繼續係咁樣落去啦，但係記協可以做嘅只能夠盡自己嘅義務咯，係成個社會氛圍問題。
陳朗星又表示，記協會員人數大幅下跌，只係靠會費收入不足以應付該會嘅營運，加上當局打算立法規管眾籌，記協前景相當唔明朗。佢認為香港新聞工作者亦都應該思考係唔係支持記協嘅運作。
如果繼續持續係咁嘅情況，我哋冇重要嘅收入來源，亦都冇會員亦都繼續少，而我哋可以做嘅又越嚟越少嘅話咧，其實記協係會一路一路咁樣衰敗落去嘅，好老實講。咁呢個但係所以我哋做執委嘅，我哋當然要去諗方法啦，開源節流都要諗。咁但係即係。 记者行家们都要谂嘅，即系如果大家觉得记协系真系冇乜用啦，喺呢个时势里边，唔系好支持记协唔入会，咁我哋嘅收入一路都系差落去，咁最后嘅一日，我哋唔使人哋去拉去拉人工艇，我哋都已经要即系可能系即系冻结到一个好细嘅规模，好低嘅活动量咁样，咁亦都冇办法咯。即系呢个可能真系个世界嗰个大势使然。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星期日，即系四月二号出席电台节目嘅时候表示，国安法实施接近三年以嚟，被拘捕嘅人数唔超过250人，因为国安法被定罪嘅人数大约20几人。佢认为对比起全香港700几万人口，受影响嘅只系极少数嘅人。佢又否认国安法系基于政治言论作出拘捕，佢形容相关嘅讲法系乱噏。
国安法定立咗到今时今日大概是3年左右啦。咁如果你话是被拘捕嘅人士是触及到国安法或者一啲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嘅人士，总共嘅数目到今时今日呢，我嘅理解是大概唔超过250个人。定罪嘅国安法本身嘅是得20几个，唔够30个。即使是其他可能触及到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嘅，都總共都加加埋埋都唔係70个。我哋計翻成個香港有700几万人，咁用呢個數字嚟對比，咁大家我相信都合理嘅人都會認同係極少數極少數嘅人咧，先至係會真正受到影響。
陈朗星就质疑林定国提及国安法被拘捕同埋定罪嘅人数，系唔系包括刑事罪行条例第9同埋第10条？被控煽动罪的人数，他表示事实上有新闻工作者被控国安法和煽动罪，而相关的控罪界线模糊，对新闻界以至市民的言论自由不能够说是没有影响。林定国在电台节目被问及有意见认为国安法限制言论自由，记协亦都停止发布香港言论自由年报。林定国回应表示，每个人有自己的判断，但是不应该自己吓自己。他认为现在有清晰的界线，强调国安法的限制合理。陈朗星就表示，记协确实在国安法实施之后有忧虑，因此2022年起停止发布香港言论自由年报。他坦言记协不是要去做烈士。陈朗星又表示，记协以往的香港言论自由年报会邀请很多学者或者新闻界从业员发表文章，受到驻香港外国使节和非政府组织关注，也都有外国传媒引用报告的内容。记协经评估之后，为免被指是外国代理人，因此停止发表相关报告，只是保留每年发表的新闻自由指数。陈朗星表示，面对政府公权力的指控或者压力，香港新闻自由其实相当脆弱。例如政治漫画家专子近期多次被当局点名批评，他相信各界都会担心专子和发表他的作品的名报是不是顶得住当局的压力。他希望香港的言论自由可以保持80年代百花齐放的情况。他说当时都是香港经济蓬勃发展的辉煌年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日本外相访华斡船间谍疑似案件，有分析说北京人质外交其实是另有所图。日本外相林方正从4月1日起访问中国两日，同中国领导人会面，并与外长秦刚会谈。近日有在华日本人疑似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被捕，使到外界关注中国利用人质外交回应同惩罚日本，关注台海局势。有评论认为，北京实际上另有所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日本外相林方正4月1日抵达北京，展开为期2日的访问。今次是2019年年底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再有日本外相访问中国。中国外交部3月31日表示，中方重视林方正今次访问，中国领导人会会见林方正， 而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亦都会同佢会谈，就双边关系同埋共同关心嘅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林方正同日表示，此行会就在华日本人本月中因为涉及从事间谍活动喺北京被拘留嘅事件，向中方解释日本嘅立场，并且期望同秦刚有坦诚同深入嘅意见交流，以建立具建设性而稳定嘅日中关系。一名50多岁嘅日本男人本月喺北京被中国国家安全机关拘捕嘅消息震动日本。根据日本多间媒体3月26日报道，被捕嘅男人系日本安斯泰莱制药集团喺中国分公司嘅干部。中国外交部在3月27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中方有关部门对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公民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又说近年日本公民类似案件屡有发生，日方应该加强对本国公民的教育。中国在2014年实施反间谍法，据日本媒体统计，由2015年开始，连同安斯泰莱制药集团雇员在内，最少有17个日本人因被指涉及间谍行为等理由遭中国当局拘押。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对美国之音说，最新的事件在日本引起舆论很大的回响。
有几个呢服刑完了以后放出来。
杨海英说，有几个日本人在中国服刑完毕之后放翻出来，在翻到去日本之后写了很多回忆录或者是媒体的采访录，暴露中国的监狱打压程度和关押蒙古人、维吾尔人一样那么黑暗。日本人对中国的这种野蛮做法非常地气愤，十几个日本人已经关押了几年。目前日本政府对此非常无能，影响到政权的支持率。岸田文雄政权的支持率很低，为了维持政权，他不得不派出林方正外相去到中国谈这件事。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教授郭玉仁引述日本政府消息人士说，在中国被捕的日本人实际人数超过50人，远多于媒体发布的数字。他相信日本岸田政府对于接连有日本人在中国被拘押极为重视。
因为日本社会其实对于这个自己的公民在海外
无辜
被逮捕这件事情，
日本社会其实对自己的公民在海外无辜被逮捕这件事非常容易和北韩的人质事件连接在一起，所以其实国内对于中国逮捕日本公民这件事反弹的力度是相当大，这点亦都为岸田文雄内阁造成非常大的压力。其实根据去年和前年的民调，日本社会的厌中感，亦即是讨厌中国的氛围，其实是非常浓厚。所以今次再发生药厂员工被逮捕的事件，对于日本的内阁来讲，压力的确是非常大。郭玉仁认为，在华日本人被逮捕羁押的事件和岸田文雄出任日本首相之后一再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有关，尤其是今个月岸田到访乌克兰并且和总统泽连斯基发表的共同声明，更加是触碰了北京的底线。
岸田跟泽连斯基的就是那个共同声明里面
提到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非常出乎中国的意料之外啊！声明入边有提到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呢一点系非常出乎中国意料之外。就系岸田文雄一直不断咁提到话，唔好俾今日嘅乌克兰变成明日嘅东亚。呢一点当然系暗指中国有可能再在东亚变成一个侵略者。据了解，被捕日本公民所属的安斯泰莱制药集团是日本在中国投资最大的制药企业之一，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开设分公司。郭玉仁相信北京想利用在中国投资的日本企业向岸田政府施压。
人质外交在中国其实已经习以为常了嘛。
郭玉仁话：人质外交喺中国其实已经系习以为常。华为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当时喺加拿大被拘捕羁押，中国当局反制加拿大嘅做法就系喺中国境内逮捕加拿大公民。而后来事实亦都证明，呢啲加拿大公民被逮捕系完全冇任何实质证据。中国政府觉得有实际需要嗰阵，人质外交的确系佢哋外交手段嘅选项之一。美国去年十月加强对中国嘅出口管制，并且要求喺制造装置领域拥有高技术嘅日本同荷兰跟随。日本经济产业省3月31日宣布，将会对用于晶片制造嘅六类设备，包括清洗、沉积、光刻同埋石刻等，由7月起实施出口管制，并表示咁做系为咗阻止先进技术用于军事。日本当局冇指明新措施系针对中国，但系外界普遍认为日本咁做志在同美国喺限制中国制造先进晶片能力上保持一致。据台湾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者郭玉仁观察，由北京嘅角度，林方正今次访问中国，重点并唔系外界所想象嘅台海局势，而系晶片禁令。
对中国，尤其在这个高科技业的发展，
郭玉仁认为，晶片禁令对于中国来讲，尤其是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可以话捻住喉咙。对于中国来讲，实在是太困难。中国的晶片来源大概本来就是有三个：台湾、日本和南韩。美国推出晶片禁令，基本上就是要在高科技领域捻住中国条颈。依家对中国来讲，几乎仲有可能解套的只是剩低日本。中国正进行最后努力，看看日本有没有协商的可能。郭玉仁认为，这一点才是林方正今次去中国真正面对的议题。日中关系近年来持续紧张，日本对中国在亚太地区持续扩张军力感到担忧。日本指控中国船舰入侵日本水域的次数日益增加，包括日方所称的尖角诸岛，亦即是钓鱼岛的争议性岛聚附近水域。中国国防部3月31日表示，近期同日本方面完成了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线路建设，将会有效充实中日防务部门的沟通渠道，加强双方海空危机管控能力，有利进一步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日本防卫省随即在4月1日宣布，日中两国会开设国防当局之间的热线，以避免出现偶发的军事冲突。台湾学者郭玉仁就认为，以往中国屡次违反同别国的双边协议，这一点日本岸田政府看得很清楚。虽然北京向日本递出橄榄枝，但是两国关系不断恶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共2023年网络清朗行动重拳整治所谓的自媒体造假造谣，声称这个是为了要推动形成良好的网络生态。然而很多撼动社会的重大事件都是从自媒体爆料而来的。中国的自媒体人对美国之音说，自媒体的谣言永远都没有官媒那么多。自媒体带给社会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官媒的视觉和见解。官方之所以想要严惩自媒体，是因为害怕外界看见真实的中国。据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3月28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2023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中国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牛一丁在发布会上介绍，这次的专项行动重拳整治自媒体造谣、传谣、恶意炒作、假冒仿冒、违规盈利等突出问题，希望在猛药去屙的基础之上，努力铲除自媒体的乱象。 然而諷刺的是，不理是徐州鐵鏈女事件，還是記錄上海封城的四月之星短片，又或者是北京四通橋事件、白紙運動或白飯運動等，都是經由自媒體傳出之後才被外界知曉。所以自媒體究竟是在製造假信息，還是揭開外界難以窺探的真實中國呢？在四川經營部落格博客的自媒體工作者張先生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在很多重大的事件中，自媒體爆的料其實都是真實的信息。相反地，中共對自媒體的批評其實是有其歷史的。他說中共在建國初期為了要消滅資本主義，就將資本家講得很壞、很腐敗。1979年在他宣稱的對越南自衛反擊戰時，為了出兵越南，亦都將越南講成是一個侵略擴張者。即使到了近代的八九學運，中共亦都將抗爭學生講成是受到反動勢力的鼓動。總之，中共宣稱的很多事情同實際上都是互不相符的。他表示，中共整治自媒體的目的是要為了不俾讓大家看到一個更加真實的中國。譬如三月中旬 ，B 站不理不理的一名 UP 主博主就上傳了一支隨機找老年人購物我來買單的五分鐘視頻。隨機採訪一名成都78歲的老人，但老人即使年事已高，仍然需要外出打工，因為他每個月的農保僅得107元人民幣。這個視頻播出冇幾耐之後，帳號即被封禁，原因是他不小心真實呈現出中國老年人的生活困況。張先生說，自媒體的出現打破了官媒過去在社會上掌握發言權的壟斷地位，現今大眾獲得信息來源亦都不會只是依靠官方傳媒。自媒體已經成為大眾日常生活中觀看時事、了解熱點、追查真相的主要渠道。他說，官媒日日新聞聯播永遠保持政治正確的內容，但是獨立的自媒體有別於傳統的媒體，靠的是一己的良知、良心為個人價值觀判斷發聲，提供給社會的是一種完全不同於官媒的見解。他認為自媒體並沒有官媒那種與生俱來的責任，他就是一種看得見、發現，所以即使自媒體的內容沒有那麼準確，亦都是可以被接受的。張先生是這樣說，他說，在我看來，自媒體的謠言永遠都沒有官媒那麼多。他表示，中國官媒幾十年來掌握了話語權，從建國開始到文化大革命，特別是1957到1958年的大躍進時期，官媒謠言到達了最高峰，出現了一些所謂的某產10000斤、某產100000斤等浮誇不實的言論。但亦都有一些中國的自媒體工作者贊同中國官方的清朗行動的。在河南主持一個油管頻道的謝先生就對美國之音說，自媒體為了博眼球，總是以新、奇、特為目標，內容要新奇，角度要刁鑽，表演要誇張，針對議題往往要從各種偏激極端的角度去做解讀，才能夠吸引到眼球，造成互聯網生態鱼龙混杂，确实有必要去治理。但是谢先生亦都肯定民间自媒体在很多大事件中补足了官方传媒的缺位。他说，自媒体透过每一次的信息传递，由下一个人对上一则信息进行纠偏或者补充，从而让网民拼凑出一个相对完整与真实客观的信息。但亦都有一些在大事发生的时候将整个舆论搞混，亦都是客观存在的。他认为，总括来讲，中国政府对自媒体的整顿是希望自媒体生态环境能够越来越好，而不是为了打压网络言论自由。中国网信办在日前的记者会上公布去年清朗行动的成效，表示2022年组织开展了13项清朗专项行动，清理了违法和不良信息5430余万条，處理了帳號680万个下架 App 小程序2890余款，解散關閉群組 贴吧260,000个，关闭网站7,300多家，有力维护网民合法的权益，并称今年的清朗行动将会认真贯彻落实党的20大精神，来到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为工作目标。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中国政府管理自媒体的方法包括督促平台健全自媒体账号管理体系，强化自媒体账号专业资质认证制度，指导网站平台建立健全的自媒体粉丝数量管理与盈利行为监管等制度机制等。在 YouTube 油管经营桑普频道的香港政治评论员桑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一个是对于原有的那些所谓的内容农场的一个规训啊，另外一个是对于一些自由声音自由的报道的一个打压，我觉得两个都有。
中共要严加取缔自媒体有两个目的，他说第一就是要对于原有的那些所谓的内容农场一个规训，另外一个就是对于一些自由声音自由报道的一个打压，我觉得两个都有的。桑普表示，在中国可以被允许发声的自媒体其实有很多官方的操控在里面，这些自媒体专门充当中共的白手套，配合中共大外宣政策，制造一些民族主义的悭粉术语来发大财。譬如有人放出郑州淹大水和美国的气象武器有关的假信息，发挥替中共进行认知作战的作用，而中共亦都允许自媒体利用政策宣传涨粉，即是增加粉丝，但是中共又可以将散布假信息的责任卸给自媒体。桑普说，另一种自媒体是中共给了政策之后自己会搵事来做的，譬如中国著名的金融投资兼国际政经大 V 黄山汉金融，在新冠疫情期间大肆渲染西方国家暗无天日，而中国又是取得咁伟大的成就时，同时私下贩售金融投资商品，最终倒台，这个亦都是中共想要规管的对象。桑普是这样讲的，
从一开始中国的自媒体就是中国特色自媒体，所以第一个他要针对的是对于一些吃共产党的饭不要砸共产党的锅的行为。
他说从一开始中国的自媒体就是中国特色自媒体，所以第一个也要针对的是对于一些吃共产党的饭不要打烂共产党只锅的行为，也就是说自媒体赚的钱一定要跟党的宗旨绑在一起，不能够越规。这个也是清朗行动的内涵，里面有一句将自媒体盈利收益与信息内容合规情况深度绑定的争议。是加拿大主持 YouTube 微语看世界的自频道博主陈微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这次的清朗行动主要针对三大群体，第一个就是党政军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官方媒体的特定账号，因为过去曾经发生过官方账号发生一些奇怪的图片或者言论来到影射讽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他表示，按道理来讲，中共体制内的账号应该是最被信任不会出问题的，但现在竟然连这种账号也都要开始认证监管，
说明他们这个中共体制内啊已经出现很大的一种裂痕，至少是可以说是思想不统一。所以我认为他这个实际上呀是对中共内部的言论的一种收紧，
讲明了中共体制内已经出现很大的一种裂痕，至少是可以说是思想不统一，所以我认为他这个实际上是对中共内部言论的一种收紧。陈微宇说，第二类要被监管的对象就是水军账号，水军其实就是所谓的五毛账号，他们其实都是中国官方蒙养来帮忙传播信息的，现在中共卻回過頭嚟要打擊整治佢哋，咁就講明咗水軍呢一種網絡信息傳播嘅載體，唔單止為中共當局服務，其實亦都被廣泛應用喺娛樂界、商業領域，甚至係中共高層嘅政治博弈裏邊。佢解釋話：，
所以中共他對這種水軍帳號的打擊呢，他並不是想要消滅這種水軍的存在，我認為他是想要消滅不能为他所用的水军，尤其就是那些跟习近平当局唱反调的这种水军账号吧。
所以中共对 呢一種水軍戰壕嘅打擊咧，佢並唔係想要消滅呢一種水軍嘅存在。我認為佢係想要消滅唔能夠為佢所用嘅水軍，尤其係嗰啲同習近平當局唱反調嘅呢種水軍戰壕吧。陳薇如話：第三類要整治嘅就係民間自媒體，呢度裏邊有一部分係批量生產、擺拍造假、賺取流量嘅，另一部分則係一般民眾發嘅維權上訪、暴力執法等爆料信息，後者嘅帳號好容易被關閉，發布信息嘅人亦都好容易被拉。但實際上中共好難禁止呢一類嘅自媒體，因為當一個人冇渠道去講嘢，為自己申訴不公嘅時候，最後只能夠自己發視頻為自己發聲。中共想擋亦都擋唔住，自媒體已經成為現代人反抗暴政嘅最好工具。分析人士話，中共除了想透過控制自媒體來傳遞政策，達到對人民洗腦的目的之外，更重要是封鎖言論，避免自媒體傳播一些聚會抗議信息，造成星火燎原，變成中共統治的危機。陳明宇認為，中共最需要整治造假的對象其實是他自己，因為他現在回過頭去看他小時候讀的教科書，譬如雷鋒、董全瑞、炸碉堡、黃繼光去賭搶眼，或者是黃世仁、藍霸天是惡霸地主等，這些其實都是中共捏造出來的，為中國人洗腦用的，更加不用提抗戰歷史完全顛倒黑白，將當年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帶領國民黨抗日的一些成果都移花接木到去共產黨頭上。因此可以見到，只有為中共塗脂抹粉的歷史才是他們認為的正確史觀，自媒體自然亦都是這樣，只有幫忙傳播中共想聽的言論才有存在的意義。陳薇宇比喻，這個就好比上游的水一直在那裡放毒，下游當然沒有乾淨的水可以飲，如果不從源頭去解決問題，單靠封住人家的嘴，那又有什麼作用呢？毒水還是在那裡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中國一些負債最重的地方政府正在大規模招聘，因為官員試圖為今年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創紀錄數量的畢業生創造就業機會，但分析人士表示，此舉可能會使到脆弱的地區財政承受更大的壓力。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中國地方政府債務總額達到90,000,000,000,000，約佔該國國內生產總值的一半，這個巨大數字還是不斷上升，是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最大威脅之一。北京說化解這些債務風險是政府今年的主要任務之一，同時優先考慮創造就業機會。目前中國的經濟仍然因為幾年的新冠的封鎖政策、旅行限制和其他壓制措施而步履蹒跚，在較貧困的地區，人口和私營企業流向城市中心，提供就業的任務就更加直接地落在地方政府身上，但他們當下是很難通過徵收所得稅和出售國有土地來到增加收入。信用評級機構穆迪副總裁兼高級分析師袁仁傑說，一種策略的部分目的是在於將受過教育的年輕人留在省裏面，而不是讓他們離開到更加發達的地區。但他亦都指出，這些省份的預算和債務壓力更為嚴重，因此增加支出會帶來額外的財政風險。中國最大的公務員考試輔導機構之一中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說，甘肃省、雲南省和廣西自治區今年的公務員招聘增幅將居全國首位。位於中國乾旱偏遠的西北地區的甘肅省計劃招聘公務員4,249人，比去年增加近80%，而位於南部山區邊陲的雲南省和廣西自治區將會分別是招聘5,696人和6,781人，增幅分別是59%和55%。據財經媒體財新網報導，中國大陸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新增公務員崗位約為190,000個，比2022年增加了 16%。 相對來說，擴招最多的地方政府也是那些負債最多的。雲南去年債務額是佔財政收入的比重達到 1,087%， 位居省級經濟體的首位。 根据中国券商天风证券的研究，甘肃省以 970% 是排名第三，广西自治区以 910% 排名第五。甘肃、云南和广西的地方政府没有回应路透社的置评的要求，路透社没办法确切说明政府为什么要加大招聘力度，以及这个将会怎样影响他们的财政，但是这个引起了经济学家的焦虑。位于上海的投资公司华宝信托的经济学家列文说，如果这些地区的国有土地销售继续是恶化，那大规模的政府扩招将是不可持续的。中国新总理李强在首次讲话当中表示，国家需要一个就业优先的战略，中国政府将新增就业目标从去年的1100万提高到1200万，同时设定了 5% 左右的保守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目标。中国需要为今年创纪录的1150万的大学毕业生创造就业机会，这个是艰巨的任务。目前16至24岁人群的失业率是 18.1%， 接近历史最高水平。中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说，甘肃、云南和广西的招聘岗位主要集中在法律、财务和会计领域，而招聘要求对大学的毕业生更为友好。一名甘肃的公务员因为未获授权对媒体发言而不愿透露姓名，他对路透社说，扩招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取代退休的人员，但同时一些当地公务员亦都遭遇了减薪。除了有中央政府的资金之外，中国很多地方还依靠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从债券市场筹集额外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项目等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个月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总债务已经从去年的57万亿元人民币激增至创纪录的66万亿元人民币。分析人士说，这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数量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激增，它们是地方政府绕过直接借贷禁令的一种方式，但实际上并没有保障，而且很多平台持有质量可疑的资产，例如不需要的道路和空荡荡的机场。虽然没有关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违约的公开报告，但有些已经延期了贷款。袁仁杰说，包括甘肃在内的地方政府要履行债务的义务，就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再融资压力。他和其他的分析人士担心，任何创造就业机会和过于激进地追求增长的尝试，都可能导致这些财政困难的地方出现更多的财政问题。荷兰国际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彭凯瑶是对路透社说，通常来说，这样的高增长率和高债务率是非常之有风险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继 TikTok 之后，另一间在美国倍受欢迎的中国跨境时尚品牌 Shein 近期也引发关注，甚至有名为关闭 Shein 的联盟为此而成立，要求彻底封杀该企业在美国的营运。分析人士指出，中美关系近年继续恶化，导致双方企业都要遭受来自两个国家关于数据泄露、人权侵犯和施加影响力方面的指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发自华盛顿报道。继 TikTok 之后，另一间在美国倍受欢迎的中国跨境时尚品牌 Shein 近期亦都引发关注，甚至面临被关闭的风险。日前，一个名为关闭 Shein Shutdown Shein 的联盟发表声明，要求公众和政府提高对 Shein 的关注，共同抵制该电商品牌在美国的迅速扩张。联盟网站的标题非常触目惊心的， TikTok 是针管， Shein 是毒品。受控于中国共产党的 TikTok 和 Shein 正在试图控制美国一代的年轻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已经做到了。该联盟网站这样描述他们的主张的，关闭 Shein 联盟是由一些持有共同信念的个人和商业组织发起，旨在促进公众认识 Shein 危险而且应该被谴责的行为。我们应该使用现行的法律对 Shein 的一系列行为做出约束，包括使用维吾尔人强迫劳动，让美国无数未成年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成为他们的进口商，祸及美国公司和纳税人的逃避几十亿关税的行为。联盟认识到 正如亚马逊以卖书起家一样， Shein 亦都同样以通过 TikTok 打广告售卖廉价服装起步，进而扩张到整个零售市场。这类行为因为逃避关税而大大获利，却损害了无数合法美国商家的利益，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对此禁止。2008年成立于中国南京的服装时尚品牌 Shein 于2018年开始进军全球的市场，服务遍及欧美、中东、印度和东南亚等150多个国家。目前美国已经以超过四分之一的销售量成为了 Shein 最大的海外市场。由以青来快速廉价时尚服装的青少年女性为主，2022年 Shein 的全球销售额就高达227亿美元，直逼同年销售额352亿美元的时尚服装界领头品牌 Sara， 并且在没几耐之后的将来有上市的计划。 Shein 在美国市场是否应该遭遇更加严厉的监管甚至是关闭呢？一位在中国具有多年跨境电商经验的唐先生对美国之音话，这个至少暂时是不现实和不公平的做法。
这个问题就非常扯了，因为税它其实是法律，如果是真是涉及到法律，那就走法律途径呗。美国法律那么狠。
对于中国公司，我觉得应该分开来看的，不能够全部都打上标签 Shein 是最干净的，因为这间公司的创办人还有他的商品都是在中国以外，他所有的东西都是遵从美国标准的，包括他的一些开发啊、技术啊，都是美国人在做的，核心的东西是美国人自己在管理，包括 TikTok 也都是这样。对于关闭 Shein 联盟的逃税指责，唐先生认为有些胡扯，因为税是法律，如果真的涉及到法律，这个就是走法律途径，美国法律这么狠，真的犯法的话会被告得倾家荡产。中国的模式就是法律是没有讲的，但是我想搞你，我去找一个理由去搞你就得了。美国之所以开放，因为是黑名单机制，我就规定你哪些东西不能够做，除此之外的都可以做，你钻漏洞我就去修改法例，这个是美国的玩法。而且讲回到去互联网公司，互联网公司真正有几多间是在美国交很多的税呢？包括苹果和谷歌这么大的逃税大户，亦都没有人能够将他们整治，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是搞税务的专家拿着 Shein 在这方面来到讲嘢，其实稍微有点偏颇的。 Shein 在美国能够赢，肯定不是他在税上有优势，他赢完全是因为他的商业模式还有产品的质量。另一位在跨境电商业务和互联网经济颇有经验的业界人士 Michael Zhang 应本人要求使用化名，这样对美国之音话，中国的跨境电商无疑是沾了美国法律的光。
是当年等于说是美国党本身制度上面的漏洞，就当年开了这个等于说是先河，就是说$800这个免税，就是说关税的东西，这个东西的话就导致了等于说很多那个
这个其实是当年本身美国制度上面的漏洞，当年等于是开了先河，$800以下的包裹免关税，这个就导致了很多中国的跨境电商开始兴起来了。无论是 Shein 亦都好，亚马逊卖商亦都好， eBay 亦都好，都是用这个办法来去做的，然后就叠加了万国邮政这个漏洞，加上执法的落后，导致在中国的跨境电商基本上不用交任何一分钱的税就在美国开始销售，这个就是现状。他解释说，
第一$800没有关税，因为他在等于说你没办法统计他在各州交了消费量是多少，你没有销售税，所以说整个，而且他公司也不在美国，没有企业所得税，所以说
低过$800的并没有关税，你都没办法统计他在各个州的销售量是有多少，没有销售税，而且他的公司又不在美国，没有企业所得税，什么税都不用交。他说$800免关税的政策是奥巴马政府当年为了促进美国电商发展，但是适得其反，实际上 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红包，因为他当时以为这样会令到美国本土的供应商更加便宜，将些东西去引进入来，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公布国务院本年度各国人权报告的时候表示，这份报告体现了人权对美国外交以及我们有关一个开放、自由、繁荣与安全的世界的愿景的重要性。布林肯国务卿表示，2022年在各个地区的国家，我们继续看到人权状况的倒退，封闭公民社会空间，不尊重基本人类尊严，这个是包括伊朗。
In the wake of the tragic death of Mahsa Amini, authorities have killed hundreds of peaceful protesters, including dozens of children.
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在玛莎·阿米尼悲剧性的死亡事件之后，当局杀戮了数以百计的和平抗议者，包括几十名的孩子，并且武断拘押数以千计的人。伊朗部队使用酷刑以及是基于性别的暴力对付被捕的抗议者、记者以及律师，遭到骚扰以及是先发制人式的拘留、虚假的审判以及匆忙的处决，被用来是进一步恐吓伊朗人民。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国际社会已经走到一切，谴责以及正视伊朗的残暴镇压。布林肯国务卿宣布，我们将会继续采取行动，支持伊朗人民为他们的基本自由而发声的权利。布林肯国务卿指出，在阿富汗，塔利班无情感歧视以及压制妇女以及是女孩，发布了几十道的命令，限制妇女的行动自由以及他们上学和工作的权利。
The Taliban's December edicts, barring female employees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塔利班十二月的指令禁止非政府组织的女性雇员进入工作场所，这个危及了几千万依靠人道援助来维持基本生存的阿富汗人。人权在缅甸受到进一步的侵蚀，缅甸军人政权继续残暴对待民众，数以千计的活动人士、支持民主的人士，亦或是该个政权的反对派成员，被当局杀害、拘禁或者是被逼逃亡。罗兴亚及其他被边缘化的群体继续蒙受最为严酷的歧视和侵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侵犯人权，包括针对维吾尔人犯下种族灭绝以及是危害人类罪、压制藏人、镇压香港的基本权利，将在中国大陆行使基本自由的人当作是打击目标，并且对在其他国家发生的个人实行跨境镇压。在古巴，法庭对数以百计为自己权利而抗议的人判处了严厉的监禁。2022年各国人权报告令到大家注意到如此多人的勇气，叫一一的活动人士、记者、律师、政府官员、普通公民，他们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面对着这些侵权的现象挺身而出，美国和他们站在一起。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